好，我们大概有一个半小时，我们真的需要圣灵呢，把加倍的这个知识的恩膏一下子浇灌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这一个半小时呢，要把在初代教会教父对圣灵的看法，好，我们也举两位在改教时期神所使用的仆人马丁路德跟加尔文对圣灵的看法，然后我们就要进到五旬节灵恩运动第一波为什么会产生，产生的原因在哪里啊？它跟圣洁运动跟约翰卫斯理的成圣的教导有什么关系，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二波的产生，第三波的产生，然后最后我们做个结论，究竟每一波它的缺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啊？我们就可以做个总结。所以很多基要派的教会，他们不相信超自然圣灵的恩赐，他们认为这些神迹奇事呢，只是使徒时代才有的，他们称为使徒的记号，所以没有使徒，十二使徒已经过去了，所以这些使徒的印记、记号、神迹奇事也随着没有了。但是这种的说法，我们发现在教会历史上面是站立不住的，因为我们看到许多的教父，包括在我们讲义上面所提到的啊，从埃任流，从特土良啊，俄利根，许多的教父在他们的记载当中都清清楚楚讲到他们当中还是有神迹奇事各样圣灵的恩赐，特别神的仆人特土良啊，他是在第二世纪所做的见证，他讲得很清楚各样异能的恩赐啊，领受启示性话语的恩赐，讲预言的恩赐，医病的恩赐，等等的恩赐，这些恩赐都是非常真实的在我们的教会当中。而且特土良特别重视这些圣灵异能的恩赐，来对这些异端做出挑战。他说，你们这些的教会能不能像我们一样满有圣灵的恩赐神的启示，来见证你们所传的道？但是他说，这些的异能恩赐，种种的甚至死人复活的事情，在我们当中见证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对特土良来说，他用这些异能恩赐作为一个护教的一个重要的工具，神的启示随着我们，你们这些异端的教会，你们却没有办法像我们一样满有圣灵的恩赐的浇灌跟同在。特土良非常重视圣灵的工作，因为他所参加的教会很多的圣灵恩赐的彰显，所以透过这些圣灵恩赐的彰显，让这位教父特土良特别重视圣灵的位格、圣灵的神性，所以他是第一位的教父，很清楚讲到三位一体这个真理。他是第一位的教父，把圣父、圣子、圣灵同样的神性，却是一位的这个真理，他是第一位带出来，高举圣灵的神性跟位格。所以记住，特土良也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是第一位，我们教育历史里面第一位被称为圣灵的神学家。那么到了第四个世纪，有一位的教父叫做啊 Christendom， 中文发的金口圣叹， 从他就开始对圣灵的恩赐呢有一个重大的转移。还记得我们一开始讲的圣灵恩赐的定义，还记得吗？有四方面，还记得吗？关乎生命的恩赐、道德的恩赐，都看到记得吗？称义的恩赐，第四种才是用异能服事性的恩赐。到了金口圣坛，他就开始有一个转移，他高举那个道德性的恩赐，认为最大的恩赐是爱。这个有没有错？没有错。错是错在他说这是超自然的恩赐，第四种的恩赐他说是停止了。所以信徒神的仆人不需要去追求这种恩赐啊，需要追求爱的恩赐，追求生命爱的见证，过于神及其是见证所传的道。从 Christendom 金口圣坛这位教授开始有这样一个的重点的转移。那么跟着他之后的可以说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他是整个西方神学的影响，西方神学一个最重要的教父，不但影响了天主教，也影响了马丁路德，影响了加尔文。那么同样的，这位重要的教父他也是接受金口圣坛这位教父的这样的一个的说法，重视这个生命的恩赐、话语的这个恩赐啊，不重视啊这个超自然的恩赐，认为这个爱是最大的恩赐啊。那么接着教父时代的几个重要的人，那你发现从金口圣坛奥古斯丁就开始有这个转移了，而这个转移的影响一直影响到马丁路德，他在1517年改教运动。那么马丁路德非常接受奥古斯丁恩典的教义，非常强调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同时也接受奥古斯丁的看法，认为这些超自然的恩赐已经停止了，不要追求，要追求神的话语，追求爱。那么为什么马丁路德特别啊在这方面啊传承奥古斯丁，不相信这些异能的恩赐在教会里面还是有？我们一定要了解一个重要的背景。什么重要的背景？因为当时他面对天主教这个仇敌，他高举唯独圣经 Scripture alone，除了圣经之外，教王所谕令的没有权威，唯独圣经。他不但高举圣经，唯独圣经，他同时反对当时天主教的一个讲论，就是类似特土良的一个讲论。因为当时天主教里面有很多神迹奇事，甚至连拜着圣骨，叫圣骨吗 ？Relics， 拜这个彼得的那个指甲，他们当时天主教在中世纪败坏那个地步，收集很多这些所谓使徒或者重要圣徒的骨头，要明白这些圣骨啊，圣骨，英文叫 Relics。然后呢，在这样的一个明白当中，他们常常经历到神迹奇事，病者得医治， 啊，很多异能神迹就在这样的当中呢就产生了。而且天主教用这种神迹启示来肯定自己有什么神的同在。那假如你是马丁路德，你怎么样来对抗这种荒谬的说法？所以马丁路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这是真的是被逼的，不是从圣经里面推论，来是在这个大环境里面，他被逼一定要说神迹奇事只是属于使徒时代的。这今天你们天主教里面所有的神迹奇事是从哪里来的？魔鬼来的，因为圣灵已经不这样动工了。那个最大的恩赐是爱，其他这些异能恩赐早就停止了，所以你们这些神迹奇事不是从神来的，不代表你们 Catholic Church 有神的同在，这些都是假的，是错的，包括教皇所有天主教的这些教导都是错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历史的背景，为什么马丁路德包括加尔文都是这样的一个态度，甚至到加尔文他就更具体的更大胆的提出所谓停止理论 cessation theory， 说所有的这些超级人恩赐早就停止了，你们天主教里面讲的神迹奇事绝对绝对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鬼魔来的，你们绝对绝对不能够用神迹奇事代表神的同在。我们一定要了解为什么这两位的改教家提出超自然恩赐停止理论，而这样的理论因为他们是什么改教家，他们所传承下来的无论是新议会长老会改革中都自然的嘛接受他们这种理论，所以我们就了解为什么主流的宗派大部分都不接受超自然圣灵的恩赐，是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啊，我们知道有这个五旬节的大复兴叫第一波。我刚才提到为什么会产生五旬节第一波的复兴，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十九世纪在美国有个很重要的运动叫圣洁运动 Holiness Movement， 圣洁就是一群卫理公会或者叫寻道会，我们就知道寻道会卫理公会是谁创立的，约翰卫斯理，十八世纪约翰卫斯理。约翰卫斯理在他一生的教导当中最重视什么？高举什么？圣洁，圣洁。但是很可惜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在美国许多的卫理公会巡理会已经软弱了，已经失去了对这个成圣的渴慕跟追求，教会越来越世俗化。但是神在卫理公会呢感动了一群人，开始恢复约翰卫斯理这个成圣的教导，成圣的追求。那么约翰卫斯理他教导这个成圣，他认为只要我们和睦追求，透过读经透过祷告，我们一定可以得到全然成圣，全然 entire sanctification， 不是说我们只能够努力达到一部分全然成圣。他宣告说每一个圣徒只要你追求只要你渴慕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全然成圣，而这个全然成圣重点的定义就是全然的爱神， 他整个的生命，整个的爱完全在神的身上。所以这个全然承受定义不是以那个表面上的那个行为，可能有时候他 无心之事讲话伤害到的人，但是只要他的心是完全的，他的爱里面是完全，所以他强调是可以全然成圣，但是是一个爱的完全。你的整个的生命，你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达到这样一个爱的全人的境界，你就全然成圣了。接着约翰卫斯理在十八世纪所教导的，然后约翰卫斯理的接班人一位叫 John Fletcher 约翰弟兄，他定义什么叫全然成圣的境界。全然成圣的境界乃是得着了圣灵充满的境界。他都把慈行传以弗所书第五章啊，这个慈行传第六章所提到的圣灵充满，就跟全然成圣怎么对等起来。当我们进入被圣灵充满的这个的经历跟境界，你就是进入了全然成圣。所以这样的一个教导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就影响了在美国一群要追求成圣的弟兄姊妹，变成追求全然成圣，就是追求什么圣灵充满，看到那个观念了吗？所以你就发现在二十世纪初，在这个五旬节的复兴运动里面，大部分被圣灵充满的都是这些圣洁派的弟兄姊妹，都是这些追求圣洁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发现哇，原来当年追求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他们不像今天追求圣灵充满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追求什么？追求能力，追求精力。但是你发现当初他们要追求圣灵充满是追求什么？追求圣洁。甚至这个西摩牧师他定义怎么样能够进入圣灵充满，他说第一步当然你要称义得救 justification， 第二步你要努力追求成圣啊，这个器皿要预备，圣灵才会充满。圣灵内住不等于圣灵充满，每一个信主的人都得了什么？圣灵的内住。但是圣灵的内住不代表圣灵完全的充满，全然的成圣。得救跟成圣是两个不同的阶段，我们每个人都因信得救称义了，但是我们需要一生的努力去追求成圣。你成圣的功夫没有达到，犯罪跌倒，这关乎你成圣的地位，但是不关乎你得救称义的地位，不要把这两件事情混好。所以在我们系统神学里面很清楚的把称义成圣这两个阶段是分开的，不是因为你犯罪跌倒你就失去了称义得救的地位。称义得救的地位在基督里面，你永远是天父的儿女，但是你没有走得胜的道路，你犯罪跌倒是关乎到你得胜的事情，得不得胜的事情，关乎到你得不得长小的事情，关乎到你是否会受到神严厉的管教。但是千万不要把成不成圣的事情啊，去拉到这个得救称义这一部分。所以西摩弟兄西摩牧师 他基本上是接受成圣派的一个观点，称义得救了，你要努力的追求成圣。当你进入这个成圣的地步，那么你就可以同时得着圣灵的充满，它叫做圣灵的洗，圣灵的浸。所以五旬节第一波，他们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把圣灵的洗等于讲方言啊，因为他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一章提到里面得着那个圣灵与火的洗，哎，然后到了第二章他们就讲方言。所以五旬节第一波基本上他们的教导圣灵的洗就是讲方言，甚至他们讲得很清楚的，那个圣灵的洗的凭据跟证明就是你讲方言啊。但是这样的一个教导，特别是当时的双道会的创办人 A.B. 什么什么双信博士，他没有办法完全的认同，所以他花了很长的时间静止祷告，要在圣经里面找到他们所讲的这样的一个圣经的根据。他说他找不到，圣灵的洗不等于讲方言。所以双信博士完全跟五旬节派的弟兄姊妹做划分界限，所以当时双道会的立场是不禁止也不鼓励啊，甚至有些高举追求灵性讲方言的双道会就把他们就开除了，做成双道会这个好大的分裂。所以从此之后双道会对灵恩非常的保守，因为他们曾经因着这个事情教会大分裂啊，所以一直引导到今天的双道会。本来他们的创办人是走在很前面的啊，非常相信这个神意的啊，所以双道会的标记就是高举耶稣基督是救主啊，耶稣基督是这个成圣者啊，耶稣基督是医治者，耶稣基督是再来的王，所谓四重福音。也是原来双道会的创办人双信博士的领袖，因为他也是在这个圣洁运动里面的一个先锋啊，他也相信医治啊，他自己也经历神的医治，但是就是为了方言这个问题他分别出来啊，这个就越来越保守。当双信博士晚年的时候，他回忆过去这些事情，回想到他跟五旬节这个复兴运动划分界限的事情，他在晚年的时候他有一点的后悔。他说虽然我讲的东西是对的，但是恐怕因着我这样做，我让整个的教会失去了神许多的恩典，是真的。虽然他在知识上真理上是对的，灵浸不等于说方言，但是因为他这种的知识却拦阻了他跟五旬节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复兴的潮流里面一同的追求，他们失去了那个复兴的福。所以解释其中的一个的背景啊，那让我们简单的来看一下当年的这个五旬节的复兴运动是怎么产生。那么或者讲之前呢，我要再提一下这个约翰卫斯理这个成圣的教导他的一些背景，因为在我们考卷里面提到这个敬虔派，所以我要提一提，否则你们可能抓不到重点。 约翰卫斯理他的成圣的教导基本是受到近前运动的影响，受到这个十七十八世纪的近前运动。那为什么在德国十七十八世纪有这个近前运动？是因为马丁路德在十六世纪改教，太过高举神的恩典，不教导律法，不知道律法，只讲因信称义，只讲神的恩典，不讲圣洁，不讲律法。所以整个的路德会有很多的这个败坏跟软弱跟犯罪。所以到了十七世纪，神兴起了一位神的仆人叫 Spencer Philip Spencer 腓力弟兄。这位腓力弟兄他看到路德会的软弱，路德会的败坏，他就开始提倡得胜的观念，要做得胜者，要追求得胜，要追求成圣，而且相信神医。他们从路德会分别出来，然后在家里面查经聚会。所以今天我们中国教会的家教会、家庭聚会，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位腓力弟兄近前派是最先的一个的榜样。他们在家中一同的聚会，鼓励平信徒参与分享讲道。他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讲圣徒皆祭司，恢复了这个马丁路德这个圣徒皆祭司的讲论。但是他把这个圣徒皆祭司应用到什么侍奉做神的出口上面，不是单单只是得救一个个人来到神的面前，乃是在侍奉上面，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神的出口，做先知讲道，是从腓力弟兄 Philip Spencer 开始的。第二，在近前运动当中，他们非常强调这个爱的命令，彼此相爱，追求爱的完全。过于对教义的辩论，好像只看到对方的真理好像不够纯正，就在那边辩论，在这个辩论当中就失去了彼此相爱的心。所以近前运动当中，他们不太多讲这些高言大志，这些的神学理论啊，这些各方面的真理的辩论，他们讲彼此相爱，在爱里面合一。第三，近前运动他们不注重那个外表聚会的形式跟外表的追求，他们非常重视灵里面内在的与神的灵交，内在的生活的一个复兴。所以特别的近前运动这个得胜成圣的真理跟追求呢，影响了约翰卫斯理。我们知道约翰卫斯理的背景，他原来是在圣公会里面做牧者，但是圣公会基本上是完全类似天主教的当初。所以约翰卫斯理虽然做了牧师，他本身从来没有经历过重生得救，甚至他被差派到美国去传道，但是在回程当中他的船遇到大的风暴。他在这个船当中，在他的日记里面描写，他害怕的不得了，没有那个得救的确据，非常的害怕。但是他看到在船上有一群弟兄姊妹，他们在那边祷告，在那边敬拜，他们脸上充满了平安。这群弟兄姊妹 就是莫拉维的弟兄姐妹，他们就是从金钱运动所带出来的一群的弟兄姊妹跟教会。所以当约翰威斯利回到英国的时候，都找这些弟兄姊妹交通，参加他们的聚会，也就在聚会当中他听到神的话。当他听到罗马书这个得救称义的事情，他自己做见证，他说我的心有一种奇妙的温暖临到我，让他第一次能够感受到神的同在，跟神话语的能力，跟里面那个得救的确据。跟着他也跟当时金钱运动的啊第二代第三代的人啊特别跟这个 Sinzendorf 的弟兄，他找他交通去了德国，带来约翰威斯里整个生命的更新，让约翰威斯里看到要做一个得胜者，追求完全成圣，也是金钱主义啊所带来的对约翰威斯里成圣的这个影响，也因着这个成圣的追求，带来了这个成圣派在十九世纪追求成圣、追求圣灵充满啊，这是一个整个大的背景啊。好，刚才提到说，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是怎么样这个五旬节第一波啊临到这个啊美国的阿苏舍切，在1906年。那么要了解这个阿苏舍大复兴之前，你要先了解一位很重要的人，叫查理士 Charles Bonham。 他是当时圣洁会是巡礼会的一位牧师，追求圣洁，进入这个圣洁运动里面。那么他在1900年啊9月份，他就在 Kansas City 这个地方开办了一个圣经学校，要栽培宣教士，然后特别在1900年12月的月底30号，他招聚一群的神学生，他们同心的在那个祷告塔上面祷告，要等候迎接20世纪的来临。他们在那边读《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神让他们看到要得着圣灵充满，要得着灵浸，要得着方言。所以我在第一堂有介绍了，当他们祷告到1901年1月1号，这是个很奇妙的日子，1月1号，1901年，刚刚20世纪的第一天的开始，圣灵就在早上7点钟大大的浇灌在他们当中。我就提到了第一位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就是 Agnes 姐妹。我提了她讲的方言是什么？中文，连续3天不能停，就是讲中文。让我们再来看到20世纪神要爱中国，要复兴中国。那么因着在这个圣经学院1901年1月1号圣灵的大浇灌，有一部分的同学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得着灵浸，但是另外一部分的他们没有得着，所以就产生分裂。一分裂，这个圣经学院后来就停了。停了之后一直到了1903年啊， 然后查理斯牧师在开始出来神义布道，到2005年他就去到德州重新建立一个圣经学校，然后他的其中一位学生叫 William Seymour， 就是西摩牧师。我讲了，因为他是黑人，他上课是怎么上课啊？不是坐在里面，是什么？站在窗口。因为当时黑人跟白人是什么？分离主义。但是神真的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位西摩弟兄他就领受了查理斯牧师 Charles Baham 对于临近说方言的教导，追求成圣的教导。你要追求成圣，全能成圣，你要得到临近，你要讲方言。他得到这个信息了，他就带着这个信息呢，就在1906年被邀请到洛杉矶要牧养一个教会。结果当他在这个教会里面讲这个信息的时候，当天就被圣洁派的这些弟兄姊妹呢把他赶出去，把大门一关，不给他讲道。什么成圣就是临近就是讲方言，他们不能接受。结果西摩弟兄就用当时会有这个家在那边聚会，但是哇，圣灵的大浇灌，他自己也第一次经历到圣灵的大浇灌，临近说方言，然后讲到神的启示随着他。那个家人太多了，他们就移到阿苏萨街啊312号，就在那边开始聚会。所以还记得那个图片吗？原来是个教堂，后来关门了，变成马槽，变成马棚，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地方真的是洗干净啊。他们的聚会很简单啊，的设备啊，就两个苹果箱中间放块板，就做了聚会。他的讲台就是两个苹果箱叠起来，然后西摩弟兄领聚会，他常常都是跪在那个苹果箱后面祷告。他没有任何的形式，他就是让圣灵自由的带领。弟兄姊妹有感动的就上来分享一些话或者做见证，然后他为人祷告，哇，很多人就被圣灵充满，得了圣灵的祭，就讲方言。然后这样一个福星的火就在这个小小的教堂开始，很多人知道这个福星的地方，他们都渴慕从美国各地来到这个地方，他们都得着灵境，得着圣灵充满，得着方言，就把这个福星的火带到美国不同的地方，带到欧洲，带到非洲，带到亚洲不同的地方。也就是五旬节第一波的复兴运动就是这样开始。那么他们当中这个五旬节复兴运动，不同的牧师在这个运动当中得了复兴，但是他们对得的灵境说方言呢也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特别跟西摩弟兄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其中一位 William Durham 芝加哥的牧师威廉牧师，他就认为得着灵境不需要像西摩弟兄这种的三层的看法，得救成圣预备了好器皿了才能够得着充满，得着灵境，他说不需要。他认为是两层的，他比较受马丁路德的影响，他认为当你称义得救了，其实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工作是包括称义跟成圣的， 是整套的。当你得救，其实你也得着成圣的恩典，你就成为一个圣徒。所以你得救之后，你是随时都可以得着灵境所放养，不需要好像等候等候啊，预备好了啊，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预备好，是已经圣洁了啊，才能够得着圣灵的浸讲方言。他说不需要，他说基本上这是两步。每一个得救的人，你就是神的圣徒，你就随时可以预备你的心，得着灵浸说方言。也是威廉牧师 William Durham 这位牧师的看法啊。那这种看法呢，基本上呢也被这个神召会接受。神召会就属于五旬节中里面的一群啊，这个灵浸讲方言的弟兄姊妹，他们聚集在一起成立了神召会。然后他们基本上的教导也是两层的，所以用这两种的模式来比较，你发现其实哪一种会比较让人进入灵浸说方言啊？是这种，不需要你好像一直在那边等，一直追求啊，什么时候成圣了、啊、才能够啊被圣灵充满啊，得着灵浸。所以神召会用这种的模式，这种的教导啊。那么圣洁运动呢，基本上呢，你还记得约翰威斯里的接棒人约翰弟兄 John Fletcher， 他基本上就是圣洁运动，基本上原来是称义，然后呢把这个成圣跟圣灵充满灵浸这个是放在一起的啊。你传扬成圣就是被圣灵充满，把它放在一起的啊，也是圣洁运动的基本的结构。 Sanctification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灵浸是在一起的啊。看一下讲义那么路德宗基本上呢有点像这种情况，但是路德宗是不讲这个灵浸的。路德宗基本上就是你称义就是成圣，然后第三就是把这个称义成圣的恩典活出来，过新生命新生活，不讲追求成圣的，他是讲活出来，你一得到了你就活出来。但是加尔文基本上把这两个分开，你称义得救了，但是你要一生追求成圣啊。这其实约翰威斯理是比较受到加尔文的影响，称义了你要一生追求成圣啊，不是你得救了就得着了一切。好，这是在我们的考试里面啊，我特别啊有提到的哈 啊在第七题啊，这个考试的范围啊，提到这个改革中基本上就是加尔文的看法啊，你注明一下，改革中就是加尔文的看法，你要把这个图画出来，我就知道你懂了啊。这是加尔文改革中的看法啊。那么路德宗是这种图，称义成圣啊，是这种图，然后这里写个新生活新生命啊，然后这个William Seymour 啊，对不起，这个没有翻中文啊，你要写一下，就是西摩弟兄他的这个对称义成圣灵浸不同的看法是这个啊，你看到没？英文 S E Y M O U R 就是西摩牧师，他是三层的看法啊，你要把这个图画出来。然后威廉弟兄威廉牧师是这种的看法啊。称义成圣是整套的，你得救就得着了这些了，比较跟马丁路德的看法，但是他多了一个灵浸啊，随时都接受灵浸讲方言啊。 好，这是第七题的一个说明。那么在我们的第四题里面啊，提到究竟这个五旬节灵恩运动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他们的特点是什么？他们的神学特点是什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下第一波五旬节运动他们的特点啊。当然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啊？就是高举方言，甚至第一波这五旬节运动被称为方言运动，这是他们最大的特点啊。所以为什么当五旬节运动第一波临到香港的时候，临到中国的教会，很多人不能接受，因为他一个高举方言啊，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缺点，最致命的缺点，把邻近等于讲方言啊。对邻近的定义，站在福音派的立场，觉得他们都定义错了。所以我们刚才一开始就讲到，邻近是关注什么？与基督联合，是关注得救啊，不是等于方言啊，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最致命的缺点啊。所以难怪酸性博士没有办法认同。所以你发现他们的经历是什么？是真的，圣灵的复兴的火是真的在他们当中。但是很可惜，西摩弟兄他原来是一个没有受过很严谨圣经知识训练的一个牧者，所以他的解释上都解释错了，就是临近就是讲方言，也解释他的经历啊。他从使徒行传第一章看，把第一章跟第二章对等起来，所以很容易会这样的看法。所以你就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的经历是真实的，但是因为我们圣经的知识不够，我们解释错了，反而呢成为别的教会的绊脚石。所以为什么一方面我们需要有经历，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什么？真理的基础跟装备。否则福音是真实领导了，但是我们解释错了，或是我们使用错了，搞得乱七八糟啊啊。特别斯摩迪兄他也是很可爱，他说我们不要拦阻圣灵的工作，甚至他说我们讲到不需要特别的预备，圣灵会把当说的话给我们的。所以他讲到从来不预备也不等候的啊，反正说到时候凭着感动他就站起来讲。那他这种的教导也影响了整个五旬节中，这五旬节中的讲台讲到是很弱的，传道人说是倚靠圣灵，讲的不好听是根本没有好好按时按后按量的去分量，没有好好按着正义去分解真理的道啊，讲到从来不好好了解这个经文在原来的背景上下文的意思，在解经上各方面究竟这个意思是什么，这段神的信息是什么，不好好预备的，不好好去研究的，也不看圣经字典，也不看神学字典，也不看原文字典，反正就是凭感动就爬上去讲。所以难怪五旬节第一波复兴运动这个复兴的火不能够持续，火没有神的话就如同火没有柴一样，烧一段时间怎么就停了。你讲经验讲恩赐不够的啊，甚至连接着经验跟恩赐你也会解释错的，使用错的啊啊，不要拦阻圣灵的运行，然后这聚会就乱七八糟的啊，在地上滚啊叫啊，反正很乱的啊。但是 神也怜悯孩子在那边运行动工啊。所以啊，苏小界的复兴持续很短，这个原地只有三年，福音的火就灭了。但是这个福音火带到别的地方还是继续的啊，特别是神召会，感谢神，非常注重话语的基础。他们是五旬节中里面第一个宗派建立神学院啊，注重这个圣经神学等等的教导，甚至今天的神召会他们是有颁发这个神学博士的学位，非常注重话语神学啊。所以也看到神到今天还是用神召会啊，所以解释第一波他们的一个特点，也是他们的缺点。第二，他们强调传备的福音啊，当然这个传备的福音啊是受到这个啊圣洁运动的影响啊，就是所谓救恩跟义治是两方面的，这个福音啊会带来义治的恩典，但他们没有那么的像孙兴博士说这个福音包括了义治啊，但是他们是非常强调啊这个啊神的恩典啊，福音里面可以带出这个医治的能力，这是超自然的恩赐的彰显，医病赶鬼的这是恩赐。那么第三，他们的特点，神学的特点，他们非常高举末世论，高举耶稣随时的再来，而且大部分都是灾前被提或者灾中被提啊，相信这个千禧年前派的啊，我们同工达有研究末世论的知道什么叫千禧年前派，基本上这个结构啊，他们相信耶稣基督钉死，现在是教会时代，那么在七年大灾难的前或者中啊，像这个今天的 Mike Pickle 他是比较接受灾中被提的啊，但很多五旬节中他们是接受灾前被提，然后七年大灾难之后耶稣基督的降临在地上，降临在橄榄山啊，带着众圣徒进入耶路撒冷，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做王一千年，即为千禧年。大部分的五旬节中接受千禧年，有一个真实的耶稣基督在地上掌权的千年啊，这叫千禧年全派啊。然后千禧年结束了，然后耶稣白色的大宝座彰显审判这个死人活人，才进入新天新地，这是大部分五旬节中的末世论的结构啊。另外，他们对世界是一个负面的一个认识，觉得这个世界非我家，耶稣基督随时会再来啊，所以对于社会的关怀、改进、参与，比较是受到当时的基要派的影响啊，常常唱这世界非我家啊，所以对各样的社会的事工啊、政治文化的参与是非常负面的。另外，非常注重这个情绪经历，所谓非常强调这个经验主义啊，以他个人经验来确定这个他们的教导啊，所以比较不是以圣经来确定他们的教导，是以经历啊。他们经历到圣灵充满，灵气是讲方言，所以说以方言作为他们的教导。 啊，很追求在旧约当中这种的经历啊，圣灵的充满啊，讲方言啊，发热发麻，甚至倒在地上，那个时候已经有了啊，在旧约当中非常强调啊这种的经历啊。所以这也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一个缺点啊。但他们的聚会很活泼啊，举手啊啊啊，大大的张口大声的祷告啊，这都不是当时的啊基要派有的啊。然后当然他们也非常重视这个禁食祷告啊，通宵祷告啊，在祷告上面非常的追求啊，在祷告当中去经历灵浸啊，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好，解释这个第一波他们的神学特点啊，那么也有他们的优点跟缺点啊。当然优点就是他们啊非常的啊注重对神同在的经历，真实的敬拜，真实的赞美，然后非常强调得到圣灵的恩赐，他们就去传福音啊，每个人都很火热的啊，追求祷告啊，追求灵浸，追求方言，他们得到造就。好，这是第一波的一个简单的说明啊，所以让我们看到，哎，他们有优点，也有缺点啊。那灵恩运动第二波是怎么产生呢？我们刚才已经提到，因为第一波他们非常高举方言，很多主流的教会他们受过严谨的圣经的装备的这些牧师，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的说法，灵性一定要讲方言啊！而且他们发现好像太过追求恩赐，太过高举经历，所以很多教会不能接受，甚至有些人在这样这个运动当中，牧者在这个运动当中被圣灵充满，得到方言之后，他们发现教会不能接受他们，他们就离开教会，就做成教会的分裂。这基本上第一波是一个分裂教会的一种的情况，这让很多的教会，特别是基要派的教会、福音派的教会，很难接受这个五旬节运动。第一，在神学教导上高举方言；第二，在实际教会当中做成一个分裂。啊，所以当年美以新的教会在香港产生，也是啊，带来香港很多教会的拦阻教会的分裂。所以难怪中国教会的传道人在香港是非常非常反对这个五旬节灵恩运动，因为就是因为这个分裂的事情，分裂教会啊，觉得别的教会都是旧皮囊啊，我们要从当中出来，要装新酒新皮囊啊，这种新酒新皮囊的分裂思想呢非常严重啊。但是很奇妙的，虽然许多宗派的牧师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圣灵的第一波，接受圣灵的恩赐，但是很奇妙的，到了70年代，圣灵在每一个宗派里面预备了一些的牧师，他们经历圣灵充满，他们讲方言。但是不同的就是这些牧者基本上不离开自己的教会，跟第一波完全不一样，他们就留在这个旧皮囊里面，要在教会里面推动圣灵的更新，这是第二波灵恩运动的一个特点。而且第二波灵恩运动他们的神学的重点不再放在方言，第一波是给人感觉是个方言运动啊，你要得到圣灵充满灵浸就一定要讲方言。但是到了第二波灵恩运动， 这些的弟兄姊妹，这些牧者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他们不是单单只高举方言，他们高举整个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九大的恩赐，而且强调圣灵充满，圣灵充满临近可以有多方面恩赐的彰显跟经历，不一定要讲方言才是被圣灵充满，所以叫做灵恩运动，告诉圣灵多方面的恩赐。重点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但是第一波他们的重点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讲方言，不同的重点。那么究竟这个灵恩运动怎么样空降到每个宗派里面，有一些背景的，其中的一些重要的背景就是神在50年代60年代兴起的一些的复兴的事工，包括许多独立的神义布道家，像 Oral Roberts、 William Branham 啊，甚至啊，这个比较后期一点的啊 Kathleen Kuhlman， 那么他们到美国各地开神业布道，很多人在这个聚会里面呢被圣灵充满，得到医治。所以这些弟兄姊妹或者传道人都把这个的复兴的火带回自己的宗派，神也透过这个全福会啊，那么他的创办人啊是牛奶大王啊，叫 Demos Sakharin， 他看到教会里面好多的弟兄都不爱主，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得着灵浸，所以他就透过这个全福会这种参会的方式，然后一边聚餐一边聚会啊，然后在聚会里面呢传福音，然后在聚会里面呢让这些爱主的弟兄呢被圣灵充满。那么透过这样的一个聚会就进到不同的宗派里面，这些被圣灵充满的弟兄就在教会里面，或者有些传道人参加全福会，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也回到自己的教会里面继续的推动圣灵更新。所以你看到有两个管道进到传统的教会里面，这个传统的教会为什么能够被打进去，就是因为这些牧者弟兄姊妹参加这些神幼的布道会，参加全福会啊。第三是神用一个人叫五旬节先生 Mr. Pentecost， 那这位弟兄呢叫 David Duplessis 啊，我们看讲义哈，他是生在南非的一个法国人，然后早期参加这个西摩牧师所建立的 Apostolic Faith Mission 啊，后来也参加神召会，在神召会里面做牧师，他被圣灵充满，他经历灵浸，他讲方言，但是最奇妙的就是他参加了这个世界教会协会 World Christian Council， 他在这个会里面呢成为重要的同工，所以他就很多的机会接触到全世界不同的教会，不同宗派的教会，而且跟这些宗派的教会的牧师呢成为好朋友啊，甚至他跟教王也是好朋友啊，就跟这些牧师呢来交通圣灵充满啊的这些经历，透过他也影响了很多宗派里面的牧师啊，所以他被称为啊五旬节先生 Mr. Pentecost。 然后你们有机会去到加州福勒神学院里面有一个纪念中心，就是纪念这位 David Duplessis 啊弟兄啊。所以解释为什么灵恩运动这个地位过了个进入不同的宗派啊，今天的一些的背景。那其中灵恩运动的这个序幕第二波的拉起来，神是用了 在圣公会，在洛杉矶圣公会的一位牧师叫 Burnett 牧师。
啊，我们看讲义。
他在1959年啊，因着跟他们教会里面啊，一直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的弟兄的交通，他也被圣灵充满，他也得着方言。结果他在1959年被圣灵充满讲方言，然后就在1960年4月3号那个受难节的主日，他在讲道的时候就见证他灵恩的经历，他怎么被圣灵充满，怎么讲方言。结果没想到他在第二堂在那讲道的时候，他的助理牧师因着主任牧师的这些教导，他们不能接受，他们就请辞啊，还有其他的行政同工也请辞，带来教会的一个的分裂。所以本纳姆斯他不愿意看到教会同工的分裂，反而他自己就离开教会，为了保守教会的合一。但是很奇妙的，他离开教会却被西雅图美国西雅图的另外一个圣公会叫路德堂 St. Luke Church 邀请他去那边做牧师。当时这个圣公会路德堂荒凉到的地步，只剩下75人，那个大教堂哦，啊，可以坐几百人的大教堂，荒凉到只剩下75人。但是本纳姆斯他被圣灵充满，他去到这个教会之后带来圣灵的更新，在圣公会里面带来圣灵更新，这个教会的大复兴，短短的时间里面教会增加到300多人，后来70年代增长到2000多人。圣公会总会看到这个本来是荒凉的教会居然大复兴，结果呢圣公会的总会啊，就邀请啊本纳姆斯来分享他的灵恩的经历。所以圣公会里面也有许多的牧师被圣灵充满讲方言啊。那么也因着本纳姆斯的这个事件，当时的这个美国的杂志就开始报告这个事情啊，就开始讲到有一个新的叫做新五旬节运动的开始，但是后来被反驳，命名呢就叫做灵恩的更新运动 Charismatic Renewal。 所以后来就这个的复兴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复兴就被定为灵恩运动。那接着一种的灵恩的复兴不但在圣公会，在浸信会啊，在长老会，在不同的宗派都有这种情况。更奇妙的，在天主教里面也有啊。但是天主教的灵恩运动呢，跟基督教里面的灵恩运动很不同的地方，就是呢，基本上是教王他鼓励，甚至当时。在70年代啊，60年代，这个灵恩运动在这个天主教里面产生，在天主教的大学里面产生啊。那么当时的教王在1961年梵蒂冈的第二次大会里面，教王约翰23世啊，他甚至邀请天主教徒说，我们要祷告新的五旬节要降临在我们当中，带来信仰的复兴，带来神迹奇事。所以天主教的灵恩运动基本上是在教王的推动之下来发展的。所以在短短的时间，在1992年，单单在北美就有250万的天主教的神父修女信徒被圣灵充满，在全世界最保守 有8100万天主教的信徒被圣灵充满，在这个第二波的灵恩运动当中。那我们要看一下详细的资料啊，在讲义里面啊就提到，其实天主教的灵恩运动是在一个宾州的大学几位的天主教的老师带着30位的同学，在一个旅馆里面有退休会，他们读《使徒行传》1-4章，这个在他们在那边读经祷告的时候，圣灵的浇灌充满在他们当中，他们讲方言，他们哭啊。后来把这个复兴运动带到 Notre Dame 啊，就是这个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天主教大学里面啊，然后他们就开始每年开这样一个灵恩的大会啊。那么灵恩运动第二波的神学可点，我刚才讲了，不是单单高举方言，乃是怎么高举整个过年的前的12章的9大恩赐啊，所以叫灵恩。然后第二，他们非常重视教会的合一，牧师或者说弟兄姊妹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他们都想留在自己的教会里面推动教会的更新，所以基本上不是一个分裂教会的运动。那么第三个特点，不单是注重肉体的意志，也开始教导这个里面的人内在的意志、情绪的意志。从过去第一波只追求肉体的意志，更晋升的追求这个人的情绪、内在的人内在的意志。另外第一波基本上是一个草根性的一个五旬节运动，但是到了灵恩运动，因为是很多的牧师比较受过神学装备的牧者啊，他们被圣灵充满带领这个灵恩运动，所以基本上不像第一波那么的好像反理性、反知识、反社会啊，是非常重视神学教育的啊，非常重视社会关怀的，参与社会的。好，这是第二波灵恩运动简单的说明啊，让我们有这个概念。那么他们的优点是什么？不搞教会分裂，第二不高举方言，高举多方面圣灵恩赐的彰显。然后进入第三波啊，那么基本上是在70年代啊，特别是神透过葡萄园教会的创办人约翰牧师 John Lumber 啊，他被圣灵充满啊，他得到医病的恩赐，然后建立葡萄园教会。然后神透过约翰牧师重点放在全能布道，透过这个知识的言语、智慧的言语啊，来传扬福音，然后也特别重视敬拜赞美，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歌手，能弹能唱啊，所以在他们的聚会当中很活泼的吉他乐队的敬拜赞美。所以第三波也带来我们普世教会对敬拜赞美的一个的追求跟福清。 那么究竟第三波神学特点是什么？为什么会有一些第三波啊葡萄园复兴的运动？其实在很多的教会里面也有些弟兄姊妹，他们被圣灵充满，很多的牧者被圣灵充满啊，像 John Wimber 他们被圣灵充满，但他们不愿意被归类在灵恩派这样的一个的标签下面啊，所以他们不称他们为灵恩派，也不承认他们是灵恩派，他们承认他们是啊，在一个新一波的复兴运动里面。那么这个 Peter Wagner 就把这样的一个复兴运动呢给他定名为第三波，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但基本上他们跟第二波灵恩运动的性质很相近，但是他们觉得好像第二波灵恩运动灵恩派还是有些的极端的地方，太过追求恩赐啊，忽略了这个好像啊全能布道啊，在布道方面，在敬拜方面啊，他们啊比较看重，比较高举。而且特别葡萄园的复兴运动很重视团队的侍奉，不高举个人的一个明星的恩赐。然后从90年代到现在，很多的圣经学者跟神学家觉得第四波带到我们当中，圣灵第四波的一些工作彰显在我们当中。那么第四波有很多圣灵工作的彰显啊，特别最明显的就是这个祷告的复兴运动啊，神用了很多的神的仆人啊，包括学员全道会 Bill Bright 推动每年40天的禁食祷告啊，神也特别透过 Mike Pickle 啊，在 Kansas City 推动这个 24/7 的这个祷告殿的运动，要恢复大卫倒塌的帐幕。大卫的帐幕最大的特点就是一天24小时的在那边祷告、歌唱跟赞美啊。第二，不单是这个祷告的复兴运动，也第二方面，圣灵让众教会越来越看见教会的建造需要五重的执事的复兴，特别是使徒职分的复兴，也包括先知预言的运动啊，所以很多的教会追求先知性、启示性的预言，所以有优点也有缺点。第三，圣灵在很多的地方通过他的仆人像 Elsevier 啊，高举职场双教、职场上的福音。这个福音不应该只限在教会的侍奉墙里面宣讲，也应该透过每一个信徒，你在你的职场里面建立职场的教会。假如你开公司，你就开一个公司教会；你开一个工厂，你就建立一个工厂教会；你在一个公司里面啊，做一个职员，你就带领这个公司里面的人信主，然后可以借公司的地方，可以在礼拜三中午、礼拜五的中午，可以有教会有聚会。神兴起的这种职场双教的意向，要带动福音的普遍的大丰收。所以其实在第四波圣灵在各地开始在越来越显明的一些的复兴跟看见啊，注重24小时祷告、敬拜殿的成立、恢复五重执事、使徒的执事、先知的运动、推动职场的算教。好，这是啊，我简单的对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一些简单的介绍啊。 但是你发现每一个复兴运动都有它的什么优点，也有它的人的软弱的缺点啊。但是我们可以什么，真的是综合啊，看到他们的优点的地方。特别是第一波五旬节运动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发现是缺点的，不要写作就没有分数。最大的优点是他们宣教，注重宣教，注重追求圣洁，这是他们的根啊。因为五旬节运动它的根是从圣洁运动出来的啊。然后这个查理斯牧师啊，让这个神学生一直在那边祷告，追求圣灵充满，讲方言灵济，是希望20世纪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世纪啊，能够福音遍传直到地极的一个世纪。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五旬节运动带来了好多的宣教士啊，去到非洲，去到哪里。我不是讲了吗，布永康的爸爸成为牧师信主是因为什么，就是五旬节第一波这些被复兴的弟兄姊妹去到德国非常乡下的地方传福音，布永康的爸爸才信了主，而且成为牧师，才带出了布永康。哈利路亚啊！这些都是五旬节第一波的国子，他们是非常注重宣教的，这是他们的优点啊！这千万不要随便说，哎呀，五旬节运动啊啊，只是高举方言啊，是个分裂运动啊。他们有缺点，但也有很大的优点。假如没有透过五旬节运动在美国带来这个福星啊，我告诉你，20世纪啊，在美国有个非常败坏的事情，就是新派神学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大大影响了所有的宗派，都被新派神学影响。说没有耶稣复活，没有童贞女圣玛利亚啊，圣耶稣啊，没有这个救赎啊，十字架只是个爱的榜样，整个新派神学败坏了大部分美国的教会。神就那么奇妙，你们说没有耶稣复活，没有神迹，神就透过一个很卑微的黑人的牧师，一个很卑微肮脏的马棚的教会，带来一个真实的福星，让人看着神的作为，而且带来教会的增长，来胜过当时新派神学在传统教会里面带来的败坏。所以没有这个五旬节运动，可能美国的教会早都关门了。真的，新派神学非常厉害，渗透到每一个大的神学院，当年非常近前的神学院，包括普林斯顿神学院、哈佛神学院、耶鲁神学院、协和神学院，所有都被他们扫了。所以难怪宋三杰牧师、宋三杰弟兄、宋三杰博士读了纽约的协和神学院，他失去了他的信仰。后来是圣灵更新他啊，圣灵充满他，他才整个恢复过来。所以他就骂神学院是什么鬼学院。所以他这个一骂，也影响了我们整个中国教会对神学教育的一个的参与。神学是鬼学院，谁敢去读，对不对啊？但是实际上是因为新派神学的败坏啊。但是感谢神，因着这个第一波五旬节运动来对抗当时20世纪初这个新派神学，这种不信派，这种理性派，这种批判圣经的这种新派神学啊，这个是很大的贡献。你们啊，好，所以我们时间真的过得很快啊！我真的是一口气啊，我知道你们也听得很累啊，但是我想，哎呀，怎么办？其实题目都出来了啊，你们总要抓到一些重点啊，啊！所以我在教导当中都没有加插一些见证，没有一些故事，所以你们听得比较辛苦一点。但是这次最快，我从来没有试过在那么短的时间把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讲完的，我只讲了一个半小时啊！哈利路亚，感谢神啊！所以我们好好的啊，今天晚上有空，明天下午之后备课啊啊！那么詹姆斯也会在，可能今天晚上最迟明天会把他的考试题目呢写在黑板上面，因为他来不及印啊，所以啊，最好叫詹姆斯今天晚上就早点写题目给你们，你们可以早点预备啊，不要到明天他还想不出来题目，那么你 题目想了没有？哦，讲了，感谢主，那你们好好预备，好好写哈，哈利路亚啊！好，那我们用一点时间，我们一同起立，为到这个圣灵神学啊，短短的16个小时的教导啊，求神的话语啊，圣灵的感动啊，继续的运行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不是单单得着圣灵神学的知识，来是要得着圣灵的能力。
阿门，
哈利路亚！让我们同声来祷告，为到这门课，感谢神。9节的课，让我们顺利的按着我们所期望的，能够把它讲完了。哈利路亚！我们一种大大的张口来感谢神。哈利路亚！感谢神。哈利路亚！哦，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哦，